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原来呢，经常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国外的月亮比中国的圆。那现在呢，大家一般都说呢，我们国家起来了，已经发达了。这个那话原来是崇洋媚外的话，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确实是那样。我说这个角度呢，就是从污染的角度。BBC 的今天登的一条消息说，中国已经成为头号的碳污染者，碳其实就因为烧煤呀这一类东西所造成的污染。文章呢讲说，有一份将在下个月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污染者，就是碳的污染者。这项研究表明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被低估了，而且可能在06年到07年之间已经超过了美国。这项研究是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做出的报告，是环境经济学与环境管理学报告。他们警告，在未来的时间里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如果毫无限制的话，将扼杀掉富有国家根据京都议定书所做出的任何的努力。那加州大学的这份报告讲说，除非中国能够大幅度的改变它的能源政策，否则的话，它的温室效应的这种增长的幅度呢，将是这个京都协议书减少量的好几倍。那根据这样的说法呢，文章讲，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未来的废气排放量将远远高于此前所估计的，那将要把这个因素加进日后任何新的全球气候协议，如果中国人将被估计参与其中的话。他说，简单的来讲，纵使这项研究对中国的形象呢存在着负面影响，但是可能呢对中国有利的谈判的筹码呢会加大。换句话说呢，其实无论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你如何去增加自己的筹码，那你是用所有人的健康，其实在大陆呢就是用中国人的健康，用每一个具体的中华子孙的健康来承负着所谓今天的高速的经济的增长。那国内的爱国情绪呢，应该说目前的高涨程度呢，已经跟当年99年的时候，这个美国人炸这个贝尔格莱德的这个中国大使馆的时候的情绪呢，是比较类同了。那网民呢，已经开始呼吁呢，抵制这个法国的家乐福。原因呢，就是这个金晶女士呢，就是一位残疾的运动员呢，在巴黎做火炬传递的时候呢，遭到了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呢来抢劫她的火炬。那这张照片呢，被传到网上之后呢，引起了几乎所有这个华夏子孙，就是普通的中国人，主要是大陆人了，这种愤慨。那至于谁抢的呢？其实这件事情呢，到现在是非常值得怀疑和深思的。那 BBC 的网站呢？登了这么一条消息，他说，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网上呼吁抵制家乐福的文章一度高达17万篇，目前能够搜索到3万篇。他说，显示呢，中共当局开始控制了，但是呢，普通的人呢又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呢呼吁人们不到家乐福去买东西，以显示中国民众的力量。那此外呢，西方媒体对西藏这个事件的报道，以及有关火炬传递的这个在巴黎和伦敦遭到这个抵抗的这种消息的时候呢，在大陆也引起了反弹。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呢高涨，已经有人自制网络电视来抨击 BBC 和 CNN 等西方的媒体。所以中国网民在网络论坛上称，西方政府和媒体是故意与中国为敌。而中共本身呢，应该说在爱国主义这个本身的情节上来煽动人们的这种手法做法上呢，应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他非常会用某种方式，或者说他制造某种环境和氛围，使得所有的人跟着他转。那官方媒体这次呢，主要是盯在金晶这个叫誓死捍卫火炬的英雄行为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站上引用的照片呢，也是非常让人这个动情的。人觉得那么一个清纯的女子，但是有高位截瘫，那在这种情况下，竟然遭到一个强悍的 撞男人呢来抢夺他的火炬，所以让人感觉呢，非这个抢夺者呢是简直是十恶不赦的那种歹毒的那种暴徒一样。那造成这种强烈的反差呢，很容易激起人们的那种氛围。所以路透社也报道说，现在呼吁抵制家乐福的网民称，家乐福的母公司向达赖喇嘛提供过慷慨的捐赠。那抵制者讲，除了资助达赖，法国人还在巴黎火炬传递过程中同西藏分离势力站在一起，因此绝不能买法国人的东西，让法国人赚钱。你让我说呢，就是说这中国人的民族的情绪呢是容易这么煽动，那网上呢也经常这么说。但是我相信呢，中共的高官那些太子党们，太奶奶、二奶、八奶、九奶，那太孙们、太孙女们用的一定是法国的高档的香水和法国的高档的这个手袋等等等等这样的消费品。因为在他们眼睛当中，爱国主义只是维持稳定的一种手段，到一定时候，到最关键的时候一定使用它。普通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氛围被共产党利用了，而西方社会呢，跟共产党沾边的有关系的，他呢就确实是觉得从心里呢讨厌。所以在报道手法当中呢，你比如说像这个 CNN 的记者呢在随口说出的话呢，他带有个人的一种情绪。那另外你个别的记者在使用的照片当中呢没有那么严谨，就这么两三点被这个共产党抓住了，然后利用网上来挑起整个全民族就普通的中国人的愤恨。但是中国人也非常憎恶共产党，但是今天生活在共产党的屋檐下，而且共产党太黑太狠太这个太混，他动不动就动装甲车动坦克，所以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呢，中国人的那种发泄和愤恨呢转而冲外。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现在的局面，或者说现在所产生的这种局面的原因。其实网上呢有人再次提出来，到底谁在袭击了金晶女士呢？我们看一下那个文章。这篇文章呢我们昨天有引用过，但是我今天看了另外一个人贴出的帖子呢，他又更深一步的研究。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我们昨天都曾经引用过的照片。那这个呢是大家看到过，这就是刚才袭击金晶女士的那个人，他来自于这么一个团体。那这个团体呢，这样的打扮的人，这是典型的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的样子。那他也提示了，你看这儿有人穿着是拿着藏，就是藏人的旗子披在身上，这儿也有人披在藏这个旗子披在身上，但是这个显然拿的是国旗，这些拿的是国旗。这个人他特别提醒注意，这是刚才提到那个女孩的放大的照片。那这个人就出现在了 CCTV 的网站上，他报出来的名字叫做秋雨。而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的， CCTV 的主持人李小萌说，你说你们在网上还在对这些藏独分子也在发通缉令寻找他们，有没有听到一些怎么样的消息，这些人大概来自于哪儿，什么样的背景？他自己是这么答的，他说我是没有亲身经历的。那张照片哪来的？他说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因为皮肤比较黑，长得比较像藏人，当时就有人问他说，哥们儿跟不跟我干，给你300欧。而网上呢又把这张照片呢，就是这同样是刚才那组人了，他就说那这整个这组照片呢又有另外，就另外一个镜头，比较远的镜头，他特别提示走在最前面的这个人。那这个是最前面的这个人放大的照片，手里拿着五星红旗。那现在呢大家看到了，这个是被英国警察抓到的这个人。那他讲说，但他在英国被捕时呢，嘴里叼的是雪山狮子旗，真不知道这家伙是哪伙的。那换句话说呢，在整个过程中，在整个这样的故事过程中，一定有人在编导着什么，一定有人在知道做着什么。那我想说的话呢，就是如果有哪位好人针对刚才那一组照片，使那一组的人能够有谁站出来凭借自己的良心说句实话，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在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使所有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卷进去，卷进去之后都不知道一个事情的真相。当故事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吃惊，但是又不吃惊。那在最新的在欧洲地区做的一个调查显示说，欧洲人目前视中国为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英国金融时报在星期二，也就是15号发布了叫哈里斯民意调查。那这种调查的结果显示呢，欧洲人认为中国是全球稳定的最大的威胁，它已经超过了美国、伊朗和朝鲜。那整个这个调查呢，是在3月27号到4月8号期间访问了5381名欧洲人，其中英国人占了1122人，法国人占了1100人，德国人占了1000多一点，西班牙人占了1000人，那意大利人占了1100人。而其中呢，有 35% 的被访者投票给中国，说中国是对世界威胁最大。而在这其中呢，意大利人有 47% 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法国有 36%， 德国为 35%， 英国为 27%。 他说只有西班牙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全球稳定最大的敌人。那我呢，我想说呢，这里还是我像刚才讲的，有一个词儿没弄明白，这个外国人呢一直就用 China China 这一个词儿呢就代替了。其实呢，外国西方人大多指的 China 指的是中共当局，而他没有分清中国、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那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呢，普通的中国人的心情呢就被伤害了。我觉得就在这儿，那这里说的说中国是对世界威胁最大的，也是指的中共政权所控制下的中国呢容易对世界产生威胁。而普通的中国人这种爱国的情绪以及引发出的这种民族主义呢，给外国人的印象当中呢，就是共产党发动了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人跟今天的共产党走到一起了，穿着一条裤子。其实呢，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就是我说的共产党其实就是狗屎一块，没有人喜欢共产党。那今天呢，只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因为共产党在说建立新中国，建立新中国，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被教育的过程中呢，就觉得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国旗只有一个五星红旗，没别的，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个概念。两边呢给弄两叉去了，但是弄两叉呢谁也没解开这个扣，所以共产党呢渔翁得利，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是把中国人把外国人都坑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清这点。看中国的网站转载了美国之音的报道，说达赖喇嘛称他的代表正在与中共当局的官员谈判。报道里讲，达赖喇嘛说他的代表正在通过私下的渠道跟中共官员进行交谈。这位流亡的外国精神领袖星期天在美国的西北部的西雅图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呢，他直接谈到了此事。苹果日报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曾经采访到这个李连杰，而信奉藏传佛教的当今的武打巨星李连杰呢拒绝评论有关西藏的局势。那大家知道这个好莱坞的很多影星呢著名影星站出来就是抨击中共，来支持西藏的局势。而李连杰本身呢，其实他是信奉藏传佛教的，而且早在05年，文章里说，早在05年，他与他的妻子励志呢，就特意到了这个印度的北部，也就是达赖喇嘛所居住的地方啊，达兰萨拉，见到了这个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